说好，我最高兴。我们再次一起来啊，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今天晚上想请大家呢啊，为自己祷告。因为你今天晚上来了，其实我也不知道你来到神面前了。因为你来到神面前，你是相信有神，而且你相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对吧？请问你今天晚上来有什么想要神赏赐你的？所以你坐在这里。那就大大的张口，因为我们的天父比我们地上父亲更爱我们，他会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所以你想跟他求什么，以至于神今天会借着这个信息来回答你，你就开口来向神求，好吗？所以我们先安静，我们一起祷告。你就为你自己祷告，你想跟神求什么，借着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聚会。圣哉，圣哉，圣哉！以色列的圣者，其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将各样诸般好处赐下来的恩典的神，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荣耀的宝座前，我们向你大大的张口。我们当中有缺乏智慧向你大大的呼求的时候，求你按照圣经上的应许，将智慧赐下来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人际关系中能够有你的智慧去经营，让我们在亲密的婚姻关系中有你的智慧去经营，来荣耀你。爱我们的父神，我们也大大的向你张口。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去操练，求你给我们勇气，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婚姻幸福快乐，我很有舒服安慰幸福的感受，而是为了你的荣耀，基督的名在我们家。求你给我这样的勇气，求你给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这样刚强壮胆的勇气，让我们真真实实坦坦诚诚的去爱也被爱。求你给我们勇气去操练。主啊，我们向你呼求，是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不偏待人的神，在我们面前有那么多古圣先贤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他们的敬虔，他们婚姻的敬虔，他们敬虔的后裔，真的是主你自己荣光反射在他们身上。我们羡慕，我们也祈求，不是为了要荣耀我们自己，而是要荣耀你的名，好让人看见我们真是天父的儿女，好让人看见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求主为你自己荣耀的名的缘故，你今天在我们众人身上做新事，就是你耶和华荣耀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要在我家，在我们家，在我们的配偶，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得着你当得着的，让你自己行在天上的旨意也行在我们众人身上，行在地上，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我们就向你张口，因为你配得，你配得我们为了你的缘故来被你改变，你配得我们为了你自己爱我们的缘故，我们甘心乐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我们就向你大大的张口，弟兄姐妹向着你的祷告，主啊，你都听见，你侧耳而听，你从天上观看，你知道谁是爱你的， 你知道谁一直想要爱你，主啊，你都是知道的。你知道谁在爱里面还在徘徊，你知道有些人可能在爱里面受到伤害的，主啊，你都知道。但是请你帮助我们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万军之耶和华，你要在这个地上借着耶稣带来太平给我们。你就要先除去我们生命中的罪，你要教导我们手能够征战，以至于我们能够被你穿戴全副的军装，我们打赢人生的征战，我们能够来把战利品献给你，求耶和华你来悦纳。今天晚上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为左邻右舍祷告，主啊，请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到水深之处，让我们有你的话语，不是字句乃是经意，是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解开，就使我们与蒙人通达，使我们能够明白，使我们能够看重，使我们能够珍惜，甚至你的话是活泼的，是有能力的，是比一切两刃的剑都还利的，可以攻破我们里面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抵挡你的营垒，请将我们夺回，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降服在基督台前，好让我们跟着你救恩的元帅，我们能够荣耀的走到父神的面光当中，得胜再得胜，将胜利的成果献给你。谢谢主，因为我们深信你已经得胜了，你还要继续得胜，你教导我们得胜，你帮助我们得胜，使我们生命中是能够向着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来夸胜。主，我们深信你今天就在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我们需要你安慰的，求你来安慰我们，我们需要你来鼓励的，求你鼓励我们，我们需要让你加一把力量的，让我们发酸的腿能够再一次挺起来，下垂的手能够再一次举起来的，求你加力量给我们。我们需要被你责备的，求你用你爱的管教来责备我们。我们需要被你杖打的，求你像一个慈父那样，你来管教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不是私生子。主啊，我们当中有需要你的恩典，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的，求你把这恩典赐下来，好让我们众人离开这会堂，我们能够说耶和华真的是在我们当中，主耶稣基督真的在我里面，圣灵真的在对我说话。愿耶和华你今天借着我们同心对你的敬拜，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在讲这个长胜兵法，讲到这个冲突解决的时候呢，冲突解决跟沟通是很有关系的。那在冲突解决里面呢，我们说这是你需要把这个兵法放在你脑袋瓜的，就是这几点，认识冲突的大毒患啊，这个冲突圣经里面讲的耶稣来就是要打掉罪，所以这个你不要怕冲突，但冲突要认识你自己，你里面的欲望等等哦。可是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些欲望，那些欲望导致我们跟别人冲突的时候，那些欲望就是错误的、过度的、有问题的。当你的欲望是好的，没有问题，跟人家都没有冲突的时候 OK 过关了。可是你的欲望如果在亲密的人际关系里面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有冲突的时候，这个欲望在上帝面前是过不了关。所以你认识自己有那些欲望的时候，这欲望是节节升等的时候，怎么办呢？神不是只是叫我们像心理学这样自我剖析，哦，我是这样的，哦，原来我这样，No, 神没有要我们停在那里，神要我们说，很好，你现在认识你自己的啊，我给你一条出路。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需要再往下走，就是我们需要认识福音跟悔改，借着冲突认识自己之后，要知道什么叫福音，什么叫悔改。你说福音不就是耶稣差遣他的，你就开始背起来 ？No， 福音的确是十字架，但是不是让你来背的，而是在冲突里面要去把它操作，要去把它应用出来的。然后我们会谈认识对方，服侍对方。所以当我们在讲冲突的时候呢，你了解自己欲望的时候呢，你需要明白什么？在雅各书第四章里面讲，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现在我有这个欲望了，我一定要这样做了，那我的配偶跟我欲望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俩吵架了，圣经上要我们什么？自卑。意思就是神啊，我今天我要这个欲望 合理的正当的，我的配偶不能满足，我不能给我，但是呢他不是我欲望最后满足者，神你才是。所以你转向神，转向神，这个转向神，很多人都说啊，不管你们这里可能有些人去参加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是因为我不太知道你们教会哦，总是有人去这个什么内在意志啊、灵恩啊、什么安静啊、什么，不管是什么，我要告诉你什么叫做转向神。转向神就是把我自己本身的琐事带到神面前，跟神对准之后发现跟神不合，所以我把我自己放下来，这个叫转向神。如果你转向神到最后呢，我转向神，神啊我好可怜哦，神啊你看我老公这样欺负我，你看他一点都不同情我，那你这种转向神是 self pity， 是加重你的自我。当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我们在讲圣经辅导学第一门课是自我辅导，转是从自我当中转出去， turn away from myself， 转出去，那转到哪里？Turn to God， 那这是什么意思？转向神，转向神不是说哦，我就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很委屈了，你看啊，他这样误会我，哦，那这样他捅我一刀，No， 转向神是当你不断在跟神讲说，神啊，我很难受哦，他捅我一刀，你不断转向神的时候，很奇妙的是，当我们转向神，我们跟神说我们所受的冤枉委屈的时候，你一直说到最后，神有一种能力是世俗心理医师跟圣经辅导员所没有的能力，就是。是属于心理医师让你觉得好过一点，圣经辅导员也让你觉得好过一点，然后把你点向耶稣基督，那你去不去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神就有办法。当你在跟他讲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对话的过程，神的灵就在做工。你如果不想要得医治，你不要到神面前，但是如果你想得医治，真正的得医治，你真正转向神的时候呢，神是让你从你的自我 focus self focus焦聚在自我里面，神有能力把你改变成焦聚专注在神身上，所以圣灵就在那里工作。到最后呢，你说神啊，我很受伤，神什么？你讲到最后，你就会发现什么？你一天讲，两天讲，讲，有一天神的时间到了，如果你真的是在寻求神的人，有一天神的时间到，你就会发现，你很自然的就会说，其实我那时候不应该这样反应。其实我可以做得更好，你神真的就会让你看见这一点。那你说这个很奥秘，怎么神怎么让你看见？说实在话我也不知道，这就看你平常练的武功，你知道吗？少林是武功，武功就是你跟别人在对战，对不对？你打输了嘛，你就回来再练练练，再去打，对不对？你现在就在神面前，你好像在跟罪征战，跟一个看不见的仇敌，你在打仗。你的功力越高，你的功力越深，就是说你平常读经祷告那个能力你有的话，那问题就是大多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一定是你们，如果是的话呢，那就表示你们就是大多数教会之一。大多数教会的弟兄姐妹只有 20% 的人有在读经祷告，所以这 20% 人如果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他去跟神哭啊哭啊哭的人，他很快就这个功力够，神就会让他很快的转向神的时候呢，神会很快的做工，让他知道说他得着安慰了。你说他怎么得着安慰也不知道，他就是哭啊哭啊哭啊，神就安慰他。那神是不是就停在这里就安慰了你，加深你的自我这种说我是对的呢？不，神安慰了你之后呢，神的圣灵用一种很奇妙的方式做工。那你说什么样的方式？对不起哦，因为我不是圣灵，我也不知道。而且圣灵做工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异性来做工。圣经上讲嘛，圣灵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不知道，但是走过之后呢就留下痕迹，对不对？你身上有圣灵工作，那个痕迹会留下，留下来是什么？留下来就是你知道你错在哪里，你知道神为什么许可这件事情发生，你知道神要你学什么功课，你就会知道。但是对于那另外80%平常不太不好意思哦，我讲直接一点，因为我是老师所以我可以这样讲，教会里面有80%，这个教会不是只有你们哦，我是说 general 大部分的教会，包括美国人教会，80%的弟兄姐妹不读经不祷告的，所以他们发生事情，他们去跟神哭哭哭的时候呢，他们要哭很久，你知道吗？那种自我专注要很久很久。所以大部分你去参加一些特会，然后你在那边哭哭哭哭很久，你得到安慰的时候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会说那还没有，那还不是叫转向神，你就越转向你自我。转向神是转向哪里？神。转向神就是好像你看见神的本体一样，以至于你今天如果对着一面镜子看你自己的话，你就会看到你真正的本体，对不对？看到你是那样的人。当你转向神的时候呢，你会看见你自己本身所事是什么样的。哦，原来我是这样的。哦，原来我反应很快。哦，我原来讲话很冲。哦，我原来是这样很自怜的人。你会看见你自己，但是这还不叫转向神，这只是转向镜子，镜子让你认识你自己。转向神是你面对了神，你就发现神是那样的人，我竟然是这样的人。神在基督里造我的那样是那样的人，我现在竟然是这样，我离那样有多远。转向神是看到自己离开神有多远，然后离开神有多远，不会再来说啊，我就是这样啊，反正我也不是圣徒啦，我也不是保罗啦，No， 转向神就会，神就会有一种吸引力，因为太美了，美到你知道神很美的时候，他就会吸引你到他面前，你就不想要是你从前的那个样子，他会让你有一种渴慕他成为他那个样子。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把你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让你知道你离开这个圣洁的主造你要你的所事，你有离开他有多远。弟兄姐妹，你向不向往自由？我告诉你，我很向往。你得着过自由吗？没有，所以你不知道什么叫自由。我告诉你什么叫自由，你想不想是一个很有爱的人？想不想？我想。你想不想别人骂你说，哎，你怎么那么自私啊，今天吃饭都没有先优先考虑我，然后你就说啊，对不起哦，的确我没有先考虑你，然后你不会生气，你不会受人家影响，你想不想？我想。可是大多数人不自由，我们的情绪受了别人的左右影响瑕疵，我们不得自由。但是在基督里你可以得着这个自由。我跟你说，我的确是这样子，在很多年前啊，你知道服侍神的人总是弟兄姐妹是很难搞的，所以呢我的爱又像太平洋那么深，所以呢我也很难受的。然后呢人家这么讲那么讲，我真的是很难受的。我真的到那时候我都很不想接受我自己，我很不想做传道人。但是我跪在那里祷告，我说主啊，你看好今天这个人这样讲，我真的很难受。我跪在神面前，哎，不知道为什么呢，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其实不是只有一个，也不是只有九个，它是一而九，九而一，层层相扣，只是用不同的层面彰显出来。所以你说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却没有自我节制，不可能。你是一个很有恩慈的人却没有耐心，不可能。它是息息相扣的。所以呢当我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我跪在那里，神就让我知道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结出来之后呢，你会很自由，你根本就不会受人家动摇。哇，那一刹那我突然就发现真的美得无比，太自由。如果说今天别人都骂我，我真的都不会受伤害，还问了，你说你今天为什么这样说，你就是故意找我茬。我说是哦，对不起哦，我让你有这样的这种感觉，很抱歉，请问一下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让你然后他就因为如此如此这般，我说对不起哦，那请问怎么样的？我会变成我的焦点完全在他不在我，我要怎么帮助他，而不是说你在跟我吵架，我必须自我防卫。哇，你这样骂我，你自己也是，就是里面没有我，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在讲说起冲突的时候，我们如果知道自己里面的欲望，我们转向神，把这个欲望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圣经里面讲什么，你要自卑，在耶和华全能神膀臂大能膀臂之下，你自卑，神一定会叫你升高。你要洁净自己的心，把这个欲望带到神面前，让神来洁净我们的时候呢，这个转向神，其实在我们圣经辅导学里面就是一个神学的 term， repent。 在旧约 shuv， 我读希伯来文 shuv， shuv 啊就是转向的意思。你本来一直走走走走这条路，不对，你要转向 return， return 到哪里？回转到哪里？回转到起初神造你的所事，神要你的所事，这个就叫回转，这个就叫悔改。所以旧约里面神常常这样讲， 哦，以色列啊，以色列啊，我向你的爱情，你们回转吧，回转吧，归向我。这是什么意思？悔改啊，你不要这样一条路走下去会死掉的。所以什么叫转向神？转向神就是悔改，悔改，你就不会陷入到自己自怜的情绪当中，自义当中，你不会。你说真的吗？真的，不信你去转向神，你别转向我，你转向我的话，你搞不好还很受伤害的。就只有转向神，世界上 wonderful counselor 只有这么一位，就是神。当你转向他的时候，三号不知道为什么，你现在到世俗心理医师，世俗心理医师被训练的就是他要能够接受你的情绪，他要接纳包容你，他要爱你。那我们圣经辅导员说，是我们要接纳你，包容你，我们也这么说。但是不管世俗心理医师也好，圣经辅导员也好，我们对你的包容接纳，最后只能加深你转向你的自我。只有在圣灵中，圣灵工作把你带到基督面前，你转向神的时候，很奇妙，就是你就不会那样的看你自己，你看事情会如基督看事情那样的看事情，这个就叫做转向神的果效，这个就叫做悔改。所以当我们转向神悔改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现在耶稣不是死在十字架上了吗？耶稣不是赦免你的罪的吗？那我请问你啊，李长老，如果我今天跟你吵架了，如果我今天跟你吵架，是我不对啊，我跟你吵架，那你呢也一时冲动，你也骂我了，所以你也不对了啊，是我不对，我骂了你，但是你反应你也不对，你也骂了我啊，然后你因为骂了我，那你是有圣灵的，你回去就觉得很对不起上帝，你就说主啊赦免我他今天这样子拿一刀捅我，然后我也受不了，我也骂他，是我不对，求主赦免我。你相不相信耶稣真的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你相信对吧？好，那请问一下，耶稣赦免了你对不对？对吧？那我是谁？你是罪人，耶稣赦免你，那我是谁？我是不是也是罪人？那耶稣会不会也赦免我？会不会？会。所以这就是恩典，耶稣会赦免我，对不对？你们配偶两个人吵架，耶稣会赦免你，那耶稣会不会赦免你的配偶？会不会？会。以赛亚书说，耶和华见无人代求，我就诧异。哦，神往地上一看，无人代求，我觉得很惊讶，你们竟然无人代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配偶两个吵架了，你跟神认罪了，对吧？然后呢，你就到神面前去控告你配偶吗？不，你去代求，你去代求，所以你就变成是跟你的配偶站在一起的，你不是在控告你的配偶，不是死对头这样跟他控告的。然后呢，从恩典来看，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罪大有功效，赦免你，洗净你一切不义，真的洗干净没有了。那么请问耶稣会不会他的这个救恩的功效也临在降临在你的配偶身上？会不会？会。所以我对人际关系啊，我是向来是充满了盼望，我真的很充满盼望，哪怕你再怎么不喜欢我，我也充满了盼望。因为我只先管到我自己是个罪人，我先向神认罪，转向神，对不对？完了之后，如果你很讨厌我，我就想啊，那一定是我哪里不对，我继续悔改，再转向你，哇，你又继续讨厌我，我再去认罪，认到最后呢，我就没什么罪可认了嘛，对不对？我要改的，我上帝圣灵都光照我，对不对？所以剩下就是你的问题了嘛，你还是不喜欢我，哎呀，你竟然这么不懂得珍惜这么美好的人，那是你有问题，对吧？所以呢，所以我就跟神讲说，神啊，你看哦，你那么厉害，你那么棒，你竟然呢把这个鸡油骨哦，这个丑小鸭，你把捏一捏弄一弄哦，你竟然把它造得这么美的一个天鹅，然后你还放在这个张姐妹旁边，张姐妹竟然有眼不识泰山，不懂得珍惜耶。主啊，请你开她的眼睛。你会去为那个人祷告，你真的会，你不会用自己的方式说，哎，我很漂亮，你怎么没看到我的美啊？你不会，你会为他祷告。所以从恩典来看， 恩典就是耶稣他在那里，他赦免了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神既然没有爱惜他的儿子，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神岂不也把万物，万物就是什么，连你的死对头都赐给你吗？你的婚姻如果没有这种宏观，你的婚姻很窄小的话，你们俩永远 end up 结果就是吵吵闹闹。所以今天我认识我的欲望，恩典，耶稣的福音在那里，我面对耶稣的十字架，我应该寻求什么？是圣经要我寻求的，而我没有。所以主啊，赦免我，改变我，这个就叫认罪悔改。我寻求就是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吃我要吃的海鲜。哇，你竟然给我煮牛肉面啊！主啊，你今天许可我吃牛肉面，好，我降服，我肉体的情欲我降服。当你这样子转向神的时候，这个叫认罪悔改。神要你做的就是伏在神大能的膀臂之下。你知道所有人际关系啊，在日光之下，传道书说了，所有的每一件事情如果只在日光之下就是日光之下，问题就是所有事情在日光之下都跟日光之上的上帝有关系。因为跟神有关系，方方面面每一个思想，你信耶稣不信耶稣都是跟神有关系，只是这个关系到最后会有一个审判，你现在这个审判还没到你不知道，但将来一定有，这个就叫信心。所以神就在告诉你，今天你的生活、你的呼吸、你的动作、你的存留、你的每一个念头都跟神有关系。今天你这个欲望跟神造了你，在基督里面把你恢复了那种荣美，嗯，你这个欲望不相称，你别让它进来。所以你到神面前说，我不要，但是我现在有，请你赦免我，请你改变我，这个就叫认罪，这个就叫悔改。所以你需要不是只是在我信了耶稣我受洗，然后那个好像信耶稣受洗是将来灵魂上天堂那种很教义的、很飘渺的、很抽象的将来。不，彼得说什么，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神都已经什么赐下来了。所以你要懂得啊，你要学会把这个东西用出来。所以今天神借着你的人际关系的冲突让你看，所以神在告诉你，你说你信耶稣了，耶稣赦免你的罪了，洗净你一切不义了，让你没有罪的捆绑了，这就是福音。那请问你现在你没有看见的是什么？你没有看见你有能力可以胜过你的欲望吗？你现在这个福音要你相信的是什么？你竟然不相信，你不相信神可以丰丰富富供应你。这就是当你在分析自己的欲望的时候，不是只是像心理学，心理学就停在所谓的 intro， 就是内在自那个字叫什么，省还是醒啊？醒是吗？不好意思哦，我的中文哦，我现在发现哦，这样哦，这几十年这样，中国大陆然后美国这样跑来跑去，我英文越来越差哎，然后我中文呢也越来越差哎。想当年还是想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现在很多东西都不会了，自省。我们不是只停留在自省然后出不来，那个叫病态。我们是一个健康的自省，就是说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哦，原来呢在有我喜欢吃的冰淇淋的时候我会把大家都忘记，原来我就是这样会去抢冰淇淋，哦，原来我还是蛮自私的耶。啊，主啊，你已经释放了我，不再以我自我为中心啊。啊，主啊，你这个福音你帮助我看见了，我应该不是自我专注，我应该专注在你，因为我专注在你我就能够专注在人啊。这个就是一个认罪，一个悔改。所以你需要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借着人际关系去认识福音。关于这个福音是神给你的恩典，你相不相信你今天你这些欲望不合神心意的，神一定要打掉。你说，哎，这个是我的欲望，哎，在我里头的，神你不要进来。哦，oh, no, 神一定会进去。谁叫你跟他立的生死之约呢？谁叫你想要上天堂呢？要不然你就下地狱嘛，对不对？你想上天堂你就说，神啊，进来，因为我想跟你去。那神说，好啊，你邀请我我就进来，对不对？进来了他就要做主掌王权，这不是开玩笑的。很多弟兄姐妹在信耶稣的时候呢，总觉得我生活里面只要这样子来十一奉献来服侍 OK 了。在很多事情上我们觉得我是我的主人，圣经上说你不是属于你自己。 所以不要把你的身体献给不义，做罪的器具。罗马书第六章，你是属于神的，你不是卖给罪，因为耶稣已经把你救赎回来了，这就是福音。你现在不在黑暗的国度里面。你说，可是有时候我就是很自私。导师啊，你不自私吗？不好意思，我也很自私，但那是非常态。所以我自私的时候，关于福音，神要我看见的是什么，而我没有看见；关于神的恩典，神要我看见的是什么，而我没有看见，我就要马上转。我今天还在跟百合师母讲，我们要转啊，不要每次呢都转不过去啊。每次分析自己，分析到最后就变成什么病态的自我分析，或者是一种情绪上的自怜。不，我现在就转过去，转过去之后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不代表说我没有失败，有，也不代表我没有犯罪，有，我犯罪，但是神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所以你们当中谁敢指证我是有罪的人呢？你说，哎呀，你好猖狂。不是，圣经是这样说的吗？那除非你不相信神讲的话。所以你需要让，我很喜欢一个圣经上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说啊，你们呢，如果真是我的门徒，你们真的爱我，你们就会遵行我的命令，对吧？然后你们如果遵行我的命令，你们就会晓得真理，对不对？我很喜欢这句话，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所以今天如果有人来说，哎呦，你前年，你大前年，你十年前，我说是，我不会狡辩的，我说是，我做了那些事，我说的那些话是，但是已经赦免我的罪了。不信你去上帝法庭里面去翻翻看，那个审判判决书里面看看有没有这个东西，你去翻翻看，没有。有耶稣宝血的遮盖，谁能够控告神已经赦免的人呢？这是自由。我们的信仰太不自由了，真的，我们信仰太律法主义了。你说啊，那个恩典，你不要这样讲恩典，讲的一副好像没有律法。那你不知道吗？恩典的人很多会滥用神的恩典。对，教会80%的弟兄姐妹不读圣经、不祷告的人，很多人在滥用神的恩典。也因为这80%人都很滥用神的恩典，搞的教会的讲台通通都要注重什么律法，你们要这样，你们要那样，你们要这样。我们不太敢去讲神的恩典，神赦罪之恩。如果你真的被神的赦罪恩典得着，什么坦什么什么什么坦白什么从宽，对对对，就那八个字念给我听吧。对对对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话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实现的，只有在哪里实现？神的国。坦白从宽，我跟神认罪，神就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不义，而且神让我什么 free。 可是你要知道，我今天之所以能够得着自由，是因为耶稣限制了他的自由。我今天之所以能够得到新的生命，是因为耶稣把他的生命放到我这个人的位置上去受不应该承受的。如果你一旦明白这个东西的时候呢，这个福音 你真的会心被恩感。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我只能告诉你，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知道耶稣很爱你，你在人际关系里面，你第一个真的会转向神。那转向神，你的那个神真的就在你里面工作，你就会觉得已经不是那么多是我跟我配偶吵架，而是我怎么会做这些事情。神啊，我怎么会，你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头，神的儿子的生命要在我们里头成型，我怎么就会去故意把神的儿子的生命压下去不让他出头呢？哎呀，神啊，真的对不起你。而不是说配偶啊，配偶，这个焦点是完全转了，焦点不在这个水平面，我跟我的配偶有阿爹寻都基，不是，是我怎么会这样去限制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里头要成长呢？是我跟神。这个就是你需要认识福音，因此你才会转向神，因此你才会悔改。所以当你了解到你自己，认识你自己里头的欲望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能够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是从认识神来的，你知道你不应当那样，是因为你知道神是怎样，然后你转向神，你转向神的时候，神就开始了跟你什么 捏一捏啊、那个。其实第一天晚上就是昨天晚上唱诗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哇，这五首诗歌唱完，其实我们说实在话，那五首诗歌唱完，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五首诗歌都活出来，它其实就是今天、昨天、礼拜天所有道很完整的一篇道。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在求神什么？雕塑你、破碎你、陶塑你，对不对？那这就是你认识到你自己了。你觉得，哎呀，我不应该是这样的人。我请问你啊，我请问在座，不管你信耶稣没有，请你勇敢的告诉我，你喜不喜欢当下三滥？你不喜欢。可是我要再告诉你，北京有一个学员很讨厌我这么说。You once was, 你曾经是下三滥，你知道吗？我就是曾经是下三滥。你说老师不要说我是下三滥，你就是 was, 你承不承认？不承认的人对基督的爱懂得太少，你不懂得，你不了解那个罪有多深，他败坏你有多败坏，你还觉得你很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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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ou are not, 你只是在跟我们人做比较。你要跟神做比较，你真的是下三滥。你说老师不要这样讲，我不偷不抢的人呢、啊？对啊，你不偷不抢，我请问你，从出生到现在，你一个谎言都没有吗？你一个骄傲都没有吗？你一个嫉妒都没有吗？你排队的时候真的就是从小时候到现在都是礼让别人吗？你看到一个妇人跌倒，你真的就是把她扶起来吗？而不是说啊，这个不是我，让她跌倒我就走掉。在每一个言行举止当中，你看到一个美女，你真的反应就说啊，上苍啊，我为这美女感谢你。你真的就是那么的崇高的思想意念吗？我跟你说，弟兄姐妹，你说奇怪，这个李老师你怎么觉得神爱的你爱的那么深？就是因为我认识我是下三滥。你不知道你的爱被赦免，被赦免的有多深，你领受到神的爱就有多深，你明白吗？你不明白，你几乎是靠行为来称义，称义，你知道吗？所以你就觉得神很爱我，很爱我，但是真的触到那个底线要你舍己的时候，你舍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是己嘛，因为你的己从来没有真正让神把它破碎，代替那个把旧我的老我死掉，然后一个新的我。所以你感受不到神爱你，你就是完全就是靠自己的行为在那里成圣称义。如果你真知道你有多糟的话，你说李老师你真的很糟吗？我看你也是一个博士两个硕士，你也不在我们之下，你怎么会这样自贬？我不是在跟你讲话，我是在跟我的神讲话。我不是在跟你做比较，我是在跟我的神。因为你不知道神有多美，你不知道神有多自由，你不知道神有多么的崇高，多么的美善。因为你不知道好的，所以你那么一点点好，你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要知道神有多好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自己真的很差。你知道自己有很差的时候呢，这个神竟然还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神，还俯就卑微的，还把你捧起来，还让你成为他的殿，他还住到你里面。哇，那个真的是一种 honor glory,你知道吗？那是一种 privilege, 一种尊荣，一种特权。你知道神住在我肩骨里面，那真的是一种特权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的神就跟普通人一样，很小，不怎么样，只是比普通人大一点，好一点而已。那你的福音到底是什么？你要想清楚。我们的神伟大到这种程度，我在人际关系里面我是很有盼望的，因为我只要贴近他就够了，其他的神会做工。嗯，我贴近他我就有爱，我有爱我就能够去爱他，伤我一下我还没有保护得很好，那表示功力还很差，因为我不是上帝嘛，然后再跑到上帝面前啊，又有爱了再去，就是这样。然后你就会发现一来一回，一来一回，一来一回。 我曾经说过，我不是一个懂得怎么爱人的人，我不会爱人，我真的不会。但现在呢，莉莉，你觉得我会爱人吗？会还是不会？真的假的啊？那你说这是怎么来的？就是这样一来一回，一来一回，从1985年到现在，将近30年磨练下来的。你知道以前我们教会人叫我叫什么 ？Little Faith。我不是跟你讲吗？我还跳到 Duck Pond 去自杀吗？对不对？结果水呢，直到我腰部吗？我是这样的信心呢，人家叫我 Little Faith。然后现在呢，他们就说，每次我去马里兰的时候，他们都把我当年的糗事讲一遍。然后现在就说，你知道吗？我们当时真是哪里没办法，我们唯一能做就是祷告，祷告，祷告。我说你们怎么祷告？他说，我们祷告求主兴起，让这个人成为华人界的一个祝福，让这个人成为华人界教会的一个祝福。这是他们对我的祷告。他说：“我们求主大大的使用你。”我说：“哎，你有没有搞错？你那时候看我就这么起不眼的那种下山的一个阿猫阿狗。通常你不会祷告说主啊，让这个阿猫阿狗变成，不会的。你不会为阿斗去祷告的，你会祷告哦，为李长老祷告，主啊，你使用他，重重使用他。哦，你使用赖姐妹，你一定是现成看到很属灵的，你才为这些人让他成为，对不对？那个不起眼的，你会为他祷告？不会。”但是他们就是这样为我祷告，神也听了祷告，神也改变了我。这个就是你在人际关系里面，你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去操练的，认识冲突，认识你自己，真实的认识自己的人，接纳自己。我是很接纳我自己的缺点的人。我记得我47岁那年生日前一个礼拜，我就发信给玛格丽特师母跟百合师母，他们俩是我的好朋友嘛，哦，然后我就说，哎，我生日到了，你们得给我生日礼物。哎，我跟他们要生日礼物。我说呢，在我生日前一天呢，你们得把这个礼物送来啊，请你说出我生命里面有哪一些需要成长改进的地方。结果呢，到了8月22号，这两个人都不给我，那我没办法了，我就只好自己写。我说，哎，我怎么看的 email， 你们的礼物都还没送来呢？你们怎么都不帮助我，不给我这个礼物呢？啊，我告诉你哦，我的缺点是这样，我就 A B， 我就写到 X Y Z， 刚好英文字母不是26个吗？写到 X Y Z 一看，大概10:50几，快11点。可是礼拜天我得去长岛讲到，我明天得一早走嘛。那我说啊，我就写这26点，然后我下面就写X Y Z Z 加一点点点 ，Z 加二点点点 ，Z 加三，好像有写到加三点点点，我写点点点，我没有写确实。我说啊，这个点点点就是你们来补充啦，但是绝对不可以写我已经写过的。我讲了我26个缺点，你不可以再写了，你要写我不知道的。然后我就 click 送给他俩，他俩看完之后呢，倒是真的在12点凌晨以前寄回来给我说。啊，你对你自己了解很清楚吗？哎，我知道我的缺点，我也接纳我的缺点，但我不会去包容我的缺点，说啊，那就这样这样这样，不，那我会改的。我还不是我将来的所事，但我一定会是我将来所应该的事。所以呢，最后呢，玛格丽特师母回了一封信说啊，还有一点啊，就是呢，接待你的家庭哦，真是因为你很头痛啊，你很难搞哎，你这个饮食很难搞哎，就是我吃的很难搞啊，我这一点没写上去啊，那我承认。所以认识自己缺点的人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可以接纳自己人。我告诉你，我有什么缺点，我很多缺点，你跟我相处就知道。但是呢，如果你看到我有什么样的一点点你觉得还不错的地方，你就知道。我所信的神或你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他改变了我，让你看见你觉得有一些好的地方，那都是神改变了我，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的主借着人际关系在改变你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这个可以帮助你在人际关系里面，当别人讲说，哎，李老师，我觉得你这样那样的时候，你不会自我防卫，你不会觉得很受伤害。我知道特别是姐妹哦，姐妹比较，如果丈夫说她一点什么，其实丈夫也不是嫌你不好，你知道吗？就说那么一两句，那整个人就垮下来。哎呀，这样的姐妹，你很辛苦，因为你把你的灵魂挂在你的丈夫身上。可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承载另外一个人的灵魂，除了神之外，你好像没有自己，你的存在要挂在你丈夫身上。你丈夫说你好，你才就是好的；你丈夫说你不好，你就真的是不好。可是你丈夫说你不好，你真的不好吗 ？No， 不一定。上帝说你不好，你才真的是不好。所以你看到没有？当你在人际关系里面，你认识你自己，你接纳你自己，你还不是你将来所是。你把你自己带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之后呢，神就会帮助你去认识你跟你有冲突的那个配偶，你的对方。就像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你要知道你的妻子是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她很软弱，你要认识她，你要知道怎么跟她相处。所以你要认识你的配偶。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以为他们结婚的很了解对方，但是呢，我发现比方说到了中国，很多夫妻来找我，然后呢，他们都讲说啊，我丈夫怎么样，他怎么会是这样的人。我就说他怎么不会呢，我说我跟他吃一顿饭我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你怎么结婚跟他十年你不知道呢？所以你认识你的丈夫只是外貌的，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起床，会到厕所，会拿报纸，会喝咖啡，几点出门啊？你只了解他的生活作息，这一部分我不了解，因为我没有跟他相处。但是你不认识他的所思所想，你并不真正了解他。当你了解他的时候，你就不会是那样的人。所以呢，如果你真正了解你的弟兄姐、你的配偶的话，你就能够去服侍你的配偶，这个冲突啊，就会减少很多。所以当你要了解你的配偶的时候，有一点就是你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跟你的配偶有的冲突，你需要去了解你的配偶现在有冲突跟你在一起，他的感受如何。你知道你的配偶为什么会跟你吵架吗？你知道他现在感受吗？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配偶他内心是因为什么，他的欲望是什么，然后他没有得着，你让他感到很挫败，你没有符合他的要求、标准、期待、期望，所以他很难受。你了解吗？你了解吗？你了解吗？了解对方是为了要服侍对方，了解永远是为了服侍。你要认识他，了解他，对不对？所以你才能够知道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你才知道要怎么去回应嘛。因为我们不了解对方，所以我们就照我们本能这样回应，就对方就感到很受伤害。所以认识对方，就是你要了解对方，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跟他吵，这是你了解你自己。那对方是为了什么感到很难受，而他这个难受的感受是什么，他是现在很失望，还是很生气，还是很伤心，还是很有挫败感，还是很尴尬，还是很难堪，你知道吗？有一些夫妻去参加，对不起，我无意说什么，如果有得罪你们的话，请你原谅我，因为我也不了解你们。我们曾经认识过有一对夫妻去不好意思哦，去参加，曾经去参加一位黄博士的婚姻讲座回来，他们就要办理什么婚姻小组什么的，我也搞不清楚啊。然后我就去参加了，结果他们呢在吃饭的时候就这样说来说去，怎么说呢？他就这样说的，我就觉得很惊讶，我就心想，你去参加婚姻讲座回来，你怎么会是这样行事为人呢？最起码你参加回来，你应该操练你所参加的，对不对？你不管他讲什么，总是有一些行为的部分要叫你去练习的嘛。我相信黄博士一定有教，如果你有去参加过，我相信至少他要教你，夫妻之间就是要彼此尊重嘛，对不对？你知道什么叫彼此尊重吗？ 哇，吃吃喝喝的时候，在我这个讲员面前就讲，啊，你知道我那个老公吗？然后他就开始讲讲讲，我都替他老公捏一把冷汗呢。你知道为什么？你在这几对夫妻面前讲你老公那样，太不给你老公面子了，你知道吗？然后大家就嘻嘻哈哈笑，然后就问这个老公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老婆真的叫你跪算盘？那老公就哎，是啊，是啊，是啊，跪算盘。然后我就愣在那里看着他。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啊，那你这个很疼老婆、啊？他说哎。然后我受不了了，我就问了一句话，我说某某弟兄啊，请问那这样子哈、啊，当你老婆要你跪算盘，你也真跪下去的时候，请问你的感受如何？就大家本来在餐厅吃，而且是为了我点了海鲜，很多的海鲜，里面还有龙虾。就你知道吃的时候嘛，就那个一个问题，全桌就僵在那里了，空气凝结。那就是这样，有一个姐妹在我面前，啊，我们那天查经在他们家，然后呢，她就讲，她说。我昨天啊跟我老公啊怎么样，为了一件事情啊怎么样，然后我就发现怎么样，他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然后我就到神面前去认罪。他这样讲完的时候，我就捏一把冷汗。然后等到小组查经完，不是中午就开始热饭菜吗？我就跑到旁边，我说某某姐啊，我说你昨天跟某某兄吵架了，那你今天这样分享，那神光照你，我觉得挺好的啊。他说对啊，神光照我是一个罪人啊。我说可是这个东西是你跟你丈夫的事情、哦、你今天拿来这样公众分享，你其实是间接的羞辱你的丈夫，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并不知道，所以你不了解你的配偶。反过来、哦、反过来，姐妹，如果你是丈夫、哦、不不不，你是姐妹，我是你丈夫，我就说哦，昨天哦，我跟我们家那个阿花吵架哦，吵得不可开交，他抓我这里哦，我打他哦，他抓我头哦。后来我们就发现不行哦，我就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哦。我就心想说，哎，我这个男人我是头，我要爱他。我就说阿花，对不起，我没有爱你哦，请你原谅我啊。他起先不愿意饶恕我，后来想想算了啦，不然将来闹得很难看嘛，对不对？到教会也要做做样子，所以他就原谅我。那我们今天呢，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很相爱，我们能够来这里参加聚会。姐妹，你听完感受如何？会说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老公说的很对耶啊！你会这样子吗？你会吗？你不会，你会心里恨死他了。你会心想，好小子，我们两个事情你抖出来干什么？你明白吗？你当着别人的面前羞辱了你的配偶，这个是你们不知道的。你们还觉得 OK？ 我不太，对不起哦，我不太接受。我不太接受丈夫或妻子在我面前说另外一方的不是，除非他们俩都在我面前说，李老师，我们俩现在呢想请你帮忙，因为我们俩相处有问题啊，他总是这样，他都那样，你都这样，你都那样，那这个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我不太接受你在我面前论断你的配偶。你想看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怎么样？真言书说，先说的有理，可是后来的人呢，一讲呢，就暴露你先前说的是谎言。啊，先说的呢，就像美食深入人心，人喜欢听信什么谣言？哦、啊，那我不想啊，因为我这样会对不起你。因为将来啊，如果碰到你丈夫，你先说你丈夫不好，我将来碰到你丈夫，我就心想，这个丈夫就是那样子，那样下三滥。然后呢，我就瞧不起他。啊、隔了几天呢，你跟我讲啊，我丈夫怎么样，你们俩又甜甜蜜蜜，这时候我就心想，哎，你丈夫不是下三滥吗？那我现在要怎么看你丈夫呢？你明白吗？但我不想要那样，我想要用基督的爱去爱他，我想要用基督的爱去爱你。你不想要别人那样做，你就不要那样做。所以你要认识你的配偶，认识配偶是为了服侍。那我们这里所选的经文，对不起哦，因为如果你想要深深细入的话，请你购买我们这个婚姻辅导的课程吧。啊，我们不会细细的跟你讲，但是我们要服侍对方，不是操纵对方。所以呢，服侍的方法，比方说 有时候呢，这都是圣经的举例，我只是举例，案例不同。懒惰的我们要警告他，他如果这个很软弱呢，那我们要什么鼓励他啊？他心里面 faint 发昏了，我们真的要使他心里面力量刚强壮胆起来。他如果那个缺点软弱真的很软弱，需要我们帮助，我们去帮助他。而且呢，我们会求神给我们耐心，我浇灌我栽种，但神使他成长，我等候神的时间。他现在如我的意来改变， OK， 我等候。然后呢，他如果对我不好，我到神面前绝对不报复，这个复仇报仇的心我撤销，我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交给神。然后如果我们俩彼此都这样对待的时候呢，感谢主，神开始工作。那如果只有我改变他不改变呢，我也到神面前说，神啊，我真的很感恩你改变我，让我看见我何等对我的配偶呢耐心不够，我何等的喜欢论断他，自意觉得我自己比他好。主啊，真的是求你赦免啊！我感谢你，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在你哇，主啊，你那么美，你那么棒，连我这样的罪人你都赦免我，哇哇哇！这时候你到神面前敬拜他，人际关系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是在操纵你的配偶的时候，操纵是因为里面征战斗殴的私欲，所以我们今天讲，你通常面对冲突，你会有一些不同的策略来反应。那有些人知道自己是想要什么，追想赢的人；有些人呢知道自己是什么，想要讨好人的人；有些人呢知道自己是什么，逃避的人。在这背后都有支配你的那些欲望，那些欲望会节节升等，让你用这些方式来跟别人冲突。我们讲过，我里面有一个欲望支配了我这个人的生命，这个欲望强到一种程度的时候，我会要求对方一定要如此这般，我需要他给我我所要的，如果没有我会死掉。到最后呢，我期望他照我所想的，我很失望。最后呢，我有各式各样的言行举止来反应出来，不管是什么，赢、逃避、自杀的人是逃避，把人杀了的人是赢，攻击型的，而那些想要讨好人的人是委曲求全啊、哦，反正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到以后有机会吧啊、哦。所以你看啊，这些就是神不要我们的，这个是你从你的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发出恶来，这个是荆棘棘藜不结果子，你这个人是废人，没有用，废掉了，你的言行举止嘴巴那些都是废的，没有办法发挥神给你这个恩赐才干，嘴巴是要讲造就人的话，眼睛是要看神要你看的，耳朵是要听神要你听的，你这个耳朵就去听那些不应该听的，嘴巴都讲那些不应该讲的，这些叫做不敬虔。不敬虔的冲突在我们信耶稣的人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呢，神不愿意你 repeat 重蹈覆辙，所以神今天呢就让你来坐在这里听，听完之后消化，去求神帮助你。你操练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什么？神会把一些类似的人带到你身边，你就可以用过来人的经验去劝勉、劝慰、鼓励、安慰、纠正、责备他们。这个就叫做辅导。辅导就是用神的话，圣经辅导就是用神的话，把人用诸般的智慧完完全全引到基督面前。就是该安慰的时候安慰，该拍拍他的时候让他哭两小时，你就卫生纸好让他哭。该责备他的时候，你就说你这样子呢没有合圣徒的体统，耶稣会很伤心的。该管教他的时候，你就说哎，这样子神话会让你有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什么身败名裂啊，倾家荡产啊。我们网站上有我讲解那个英文的那个张博士竭诚为主，是专门给中国学员听的，他们都很清楚我讲，我说你要、哦、不要那么玩梗悖逆、哦、一定要到那个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的时候你才要归向神，都要到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哑口无言、身心俱疲，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你去想吧，就那四个字四个字所以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呢，神说这个冲突是一种服侍，你悔改转向神谦卑，神就会什么把你高举，高举的意思就是神一定会给你足够的恩典， 让你向仇敌、向魔鬼撒旦昂首，你可以胜过罪恶，而且你可以回过头来帮助你的战友，就是你的配偶。因此你要了解认识你自己，然后呢，你了解认识你自己，就像我们今天讲，就问你自己，到底是什么吞吃了你对别人应当有的爱人如己的爱？耶稣给你的爱已经给了，你不要说没有啊，主耶稣你比较偏心啊，上帝你很偏心，我知道你很偏心，你就偏基督徒，你就把所有爱给了他，我没有啦，所以他做得到了，我做不到了，他错了他可以跟你认罪，跟配偶认罪了，我做不到。 No No No， 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所以你要问这个哦。然后呢，到底是什么吞吃掉你对上帝的爱呢？到底是什么？你们不求，你们求也是妄求，要浪费在你自己的私欲厌乐当中。这就是人际关系很重要，你一定要这样自我反思。然后呢，你问你自己，你现在要的多过你要神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以至于那个影响了你、雕塑了你去对待别人那种言行举止，那个到底是什么？你转向神，因此你能够 engage in biblical conflict，从事金钱的冲突。金钱的冲突就是我有这个欲望很挫败，我了解到原来我爱我自己，我爱我的欲望，我爱面子多过一切，然后呢我才有那种言行举止。神不要我爱面子，神要我爱他的面子，所以我转向神。哦，原来对方会那样说，他不是故意要丢我的脸，哦，但是呢他很难受，而且他喜欢那个姐妹，就是我讲说，她就说她昨天跟她老公吵架什么什么，然后就在查经班讲出来，然后她就说她认罪悔改什么什么。那个姐妹是她有一个缺点，后来我跟她讲了，我说某某某，你哦，好像每一个你的心路历程哦，你都很想全天下人知道。我说不，那个心路历程是你去知道，上帝知道就够了。然后私下如果有人跟你有类似的经验，你就拿出来跟他分享。这叫 one-on-one personal counseling， 一对一辅导。除非哪一天神呢让你呢去讲一堂课是跟这个有关的，你就站在台上举这个例子。但就是连你举例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为什么？你不要讲了一副好像就是你对啊，你丈夫不对，你也要很小心。我们所有的例子是为了造就人，不是为了高抬自己羞辱别人，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要了解的。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你很喜欢全天下都知道你成长，你委屈，你哀伤，你悔改。 No No No， 那是你跟神。所以他有一个 desire， 一个 I want to be known by people， 我想要人家了解知道我。我说奇怪了，上帝了解你还不够耶，上帝了解你还不够，就是上帝很了解我，这一点还不够，上帝你知道我还不行，我还要全天下人都知道我。可是你不是上帝你知道吗？只有神才是被所有人所知，所以你已经在高台自己做神。他说我没有那个意思，我知道你没有那个意思，所以我才提醒你。所以他现在也不太在台上在私下讲这种啊，昨天我跟我丈夫怎么样，他就不那么讲了。他要了解自己，你帮助他去了解，哦，原来他是这样的人，你帮助他了解他自己，然后呢服侍他。当我们要服侍他的时候呢，你们两个一起来解决问题，开始做计划。哦，不管是什么冲突，我们这里因为每个人的冲突个案不一样，大概讲的就是你们俩要一起了解到底真正问题的核心在哪里。真的是东边西边买房子的问题吗？还是我爸妈老了，我比较想靠近我爸妈，我上班这样迟到堵车老板会骂我，到底真正的议题在哪里？了解问题，然后呢自我检查，就是说在这个问题里面我的反应是什么，我有没有信靠神来供应我的一切，我在做些什么，我到底里头的欲望是什么，这个叫检查自己，自我检查。然后你跟你的配偶彼此之间要寻求饶恕，并且给出饶恕。我错了，我就寻求对不起哦，我得罪神了，所以我得罪你，请你原谅我。那个人说啊，对不起哦，啊，我请你原谅我。弟兄姐妹，我请你现在操练一句话，你跟着我讲。当你做错事的时候，你要这样说：我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你，请你在基督里原谅我。好，请说。 很容易吧？你看你们都说出来了嘛。所以回去对配偶就这么说，好，我们再操练另外一个。当配偶来跟你讲说，哦，对不起，请你原谅我的时候，你不能说没关系，你要说什么？我在基督里原谅你。好，请说一遍。很容易的，对不对？哎，所以今天如果配偶跟你讲说，对不起哦，我过去哦，今天听李老师这样讲，我才发现哦，请你原谅，你不要说，哦，你现在才知道啊。你要说什么？老公，我在基督里原谅你，那我也请你原谅我，我如何又如何。嗯，你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甜蜜。然后呢，有一些事情是需要真的要去解决的，你们就要开始去实行执行一个解决之道啊，这是每一个人个案不一样，但是你需要做的。然后完了之后呢，过一阵子你要回过头来评估，评估，因为你冲突嘛，你解决嘛，你在操作，你要有所评估。然后如果你们彼此之间的冲突真的你已经这样做然后还不行解决的时候，我跟你讲，你们同意，两个人都要同意，我们都要很谦卑的同意，如果有需要我们需要向外求助。有一次我跟我同工之间啊，真的是我就跟他讲怎么都没有办法解决，我是追的人，他是跑的人，他也不跟我谈，到最后我没办法，我说我们能不能请宾州三一神学院三一主任牧师周公和牧师出面，我们能不能谈谈？他说我不要。我说那我们能不能请林慈信牧师出面我们谈一谈？他说我不要。我说那我们能不能请威斯敏斯特神学院院长出面我们谈一谈？他说我不要。你明白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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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说那我们两个之间，那我们可不可以找 so and so， 那就是住在他宿舍的舍监那个姐妹，我说那我们能不能找他去谈？他说你只能谈你自己，你不能谈我。我说啊，我就是跟你之间有问题，我们俩需要，所以我才去找，而且同意找两双方共同同意的人嘛。你同意我列这个人，那你列出来吗？ 你想找谁你说嘛。他说 no， 他说我不要 no， 我不要 no， 我不要 no， 那我就没辙了。我说我们总是需要去找一个人来帮助我。他说我不觉得有问题，你要是觉得你有问题的话你去谈，但是你只能谈你自己。我说可是那是我跟你之间的问题啊。他说 No, you don't have the right to analyze me。 那我就只好在尘土和炉灰中哑口无言。我就承认什么，总是有僵局的时候，我就只能 live there， 因为我已经做了我当做的了，做了我当做的，他不愿意呢，那就这样子就交给神了。不是我没有做，我已经做了，他不愿意。配偶之间也是这样，你谈谈到最后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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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那你没办法，你就只好为他祷告。你不要说不行，我跟你讲，人是强迫不来的，人际关系复合是强迫不来的，你只能交给神。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呢，我想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我自己想的一个结论啊，就是当我们在讲冲突解决的时候，怎么样从事近前的冲突，你现在有这本这部长胜兵法，我差点要讲孙子兵法，你有的时候呢你要去操练，而且你从今天现在这一秒钟开始你就要操练。为什么呢？因为亲密关系里面的冲突啊，如果你只是平常这样小小的一个不构成影响，你们的基础够，你们都很近前很爱神， OK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是那种又不读经又不祷告，然后这种日积月累，然后到最后呢你就跟妻子离婚了，离婚了又再娶了，娶完之后又要离婚，就像我来之前所处理的，我跟你讲这种冲突啊，在日积月累之后呢它会越来越恶化。但是呢我喜欢有一句话叫 It's never too late to repent， 悔改永远不迟，只要趁着还有今日，你们都应当天天彼此相劝，只要趁着还有今日，你们就应当回转归向神，神永远在等候着我们，只是你时间拖得越久，对你自己越没有好帮助，你知道吗？你今天拖得越久，你要回过头来的功夫就要越久。真的，如果你们俩分歧点只有三天，要回来很容易，分歧点一个月要回来也可以了，但是就特别难，分歧的十年要回来也是可以的，但是又更难，所以最好赶紧回头。 在我们相处当中，两个人的问题，我跟你之间有冲突，其中有我自己个人的问题。我从小到大，原生家庭给我的影响，请注意，世俗心理学常常讲，我们的问题是因为原生家庭。圣经辅导学说，不，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罪性，因为我们的欲望，加上后天原生家庭给我们的影响。请注意 influence 影响跟 cause and effect 导致因果关系是不一样的，你们能够分辨吧？影响力是影响力，导致是导致，导致因果关系表示要负责任的。今天你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你，不能怪罪原生家庭，你要怪第一，去怪老亚当，谁叫他犯的罪？第二，你要怪你里头的欲望，你在罪性之后那个欲望，只能这样子。那父母亲、社会、国家、教育、文化，那些只是影响力。所以呢，你矛头要放在根源上啊，不要放错地方，放错地方砍错了根源啊，你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呢，有我个人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如果你们哈、啊、看我们上课的光碟啊，不好意思啊，你不要以为我针对你啊，不过我只是觉得会心一笑。你知道吗？我们上课的时候都讲啊，手机响起罚5块钱乘以全班在场人数，以当地的币值计算，钱进到我们机构作为中国大陆福音事工。不过呢，因为我们事先没有讲，所以我不好意思给你收这笔罚金啊。那你明天知道了啊，你明天被我罚了，我就不负责任了啊。Anyway， 有我们个人的问题是我自己的，但是两个人相处也有两个人相处互动之间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一次都没有按照圣经之道去解决。结果我们都在做什么？我们充其量只是解决了所谓的 event 事件，我们从来没有解决事件背后我们带到那个事情里面我们那个欲望，那个叫 issue 议题。结果我们只解决了那种外面紧急状况，我们从来没有解决真正的根源问题，就是我们的心。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呢，我去中国某个地方，因为听说这个要放到网站上，我唯恐我中国学院也听见了，那天下那么小，所以我就把地点呢省略不讲。有一次我到了中国，有一个那边一整片的总负责人就说，老师请你说什么，我知道你今天很累，明天要走，上课完毕请你抽时间辅导我们一队，因为他是我们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同工，他们吵吵闹闹吵吵闹闹，然后呢由你们那边的人来也辅导过，还是吵吵闹闹吵吵闹，没办法，请你优先辅导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很重要的一对同工。我说行，重要的同工一定优先处理。对不起，我被呼召是要建立将军，不是要建立小兵，小兵是将军的事情，不干我的事，所以将军正确了，将军再去帮助小兵，所以小兵不要先来找我，就是这样子。结果呢，这对夫妻、哦、就讲他们第二天要来看我，来的时候吵架，就说把孩子送到了幼儿园，然后呢就怕堵车，已经有点跟老师约的时间迟了，就说那我们打的过去，丈夫说那我们打的过去，妻子说不要，两个人吵吵吵吵。那我就说那你们常常为金钱吵吗？他说是。那丈夫就讲，每次呢我说婴儿奶嘴啊，要买那个奶瓶奶嘴要买比较贵的，妻子就说不要。那每次比方说要买那沙发椅子，丈夫就觉得要省一点说买便宜一点，妻子就说要买贵一点。所以我一听就发现什么，他要贵的他就要便宜，他要便宜他就要贵。所以这个时候就不是金钱的 issue， 对不对？如果你一直要贵贵贵贵贵，他一直要便宜便宜便宜，那他就是很吝啬、很节省、很没有安全感。可是不是哦，他要贵他就要便宜，他要便宜他就要贵，所以就不是金钱的问题。我就问我说，请问一下，这件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问姐妹嘛，我说姐妹，那每一次你都跟他意见不一样，请问这件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说好几年了。我说你告诉我最头先是什么时候？他就说他生了孩子坐月子的时候。 Bingo， 你今天要学辅导吗？我告诉你怎么切入， 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你生孩子要坐月子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你要这样问。然后他就说，那时候呢，我生了孩子，我要坐月子。我坐月子呢，我就跟我丈夫说，我们请个阿姨，就是一个来照顾他坐月子的人。那丈夫说，因为可能那时候经济还不是很好或怎么样，丈夫就说啊，那我们请妈妈，就是女方的婆婆，男方的妈妈来。那妻子就说啊，不要了，不要请妈妈来啊，你想想看，婆婆来照顾我媳妇可能吗？那我就问他说，哎，你丈夫要请他妈妈，就是你婆婆来照顾你，为什么不要？好，哎呀，我婆婆年纪那么大了，她来了，那当然是肯定是我照顾她啦，不会是她照顾我。那我又是在坐月子，我怎么可能照顾她？那丈夫就说：“可是我有讲啊，也可以请叔叔来，就是，丈夫的爸爸过世了，现在丈夫的妈妈交了一个，对，就是一个对象啊，他们叫什么叔叔什么伯伯的，我也搞不清楚。那我说，哎。”妈妈不能，那个叔叔可以帮你啊。他说，哎呀，他俩来，根本就是老人家，就是我伺候他们俩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吗？这就是关键议题，你已经找到辅导的切入点了。我就问他说，那最后呢果然就是这样，那个妈妈来了，结果根本没有照顾他。我说所以呢现在他就有一种什么病啊，那个什么呢，然后后面就常常疼痛啊什么，从六年的就一直这样下来。你想想看，如果天天这里疼痛，那根源是什么？当初应该不会疼痛，现在疼痛。那当初为什么可以不疼痛变成会疼痛？就是因为没有好好坐月子，就是因为你丈夫，我说不要请妈妈来，你说要。所以重点是什么？以后呢，这个丈夫说要这样，他就说不要，丈夫说不要这样，他就说要，这个就是issue。然后我说姐妹啊，你的丈夫呢，当时不懂得体贴啊，哎，你要知道他受苦，你要知道他真的受苦。心理学医师常常讲说，你们圣经辅导员只会叫人家跪下来认罪、读经、悔改、祷告。No， 不要把我们妖魔化。有了，北美有一个牧师跑到北京去啊。然后刚好去办一个什么活动，我们学员同工都在那里啊。然后有一天我们同工就说，李老师你知道吗，你在美国被人家妖魔化。我说我不知道，哎，谁把我妖魔化？他说你们美国有一个人啊，跑来啊，就说你们不要去上李老师那个圣经辅导学，我告诉你，如果你去找他，他肯定叫你跪下来认罪悔改读经祷告。然后我就笑，我说哦，那你上了我们这个圣经辅导学辅导观摩，我是这样子的吗？他说当然不是。然后他就笑起来，他说：“可是老师，你真的被人家妖魔化了。” No， 我们不会那样子的。你不要道听途说。他受到伤害了，我不会说：“哎，你不要自怜。”他真的被得罪了，神知道的。所以我跟他讲，我说：“啊，你这个很痛苦哦，的确啊，你丈夫呢没有站在你的立场，没有给你做好月子，然后你现在很疼痛。”我说：“那你丈夫得罪你了，你愿不愿意饶恕他？”他没讲话，我就问丈夫说。那你知不知道这一点？他说我知道。我说那你有没有跟他道过歉？他说有，六年前这些事情发生，他就提了，我就跟他认罪道歉了。那我就问他说，你丈夫真的有跟你道歉？他说有。我说那道歉你就原谅他就没事了吗？我说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这个姐妹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第一，她有苦读，她没有饶恕；第二，她这个背后的疼痛，她怪罪于她的丈夫。他没有，你知道，如果你怪罪你的丈夫，你还说神啊，求你医治我，不可能。我心里若注重罪孽，神必不听我的祷告，真的。所以你要到神面前说，神啊，我丈夫犯了这个错，让我现在很疼痛，是你许可，是你许可，我只好接受。但是主啊，雅各为弱，这灾可以免了吗？圣经上的话，我很弱小，我很微弱，我可不可以求你怜悯我？这灾可以免了吗？我以前因为我的愚昧啊，因为我没有重生得救之前，我就觉得那些传福音给我的人是那个说谎的人啊，我很悖逆的啊，我还跳那个智商啊，受洗了之后，后来呢跟同工们有争执啊，我就烧掉他送我的圣经。不要因为这样觉得我很过分了，那是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 am found. 我前我世上均被得着，所以不要拿我的世上来。 结果我后来出了一个车祸，那这是我当得的后果。但也因为那个车祸，我就神的时间到了，神重生了我，改变了我。可是那个后果在我身上，就是我的膝盖，我的那个半月软骨就碎了。那医生说你老了你会很可怜的，那结果我还没有老， 我的膝盖就不行了。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下坡，我都要倒走，我不能跑步，我很惨的，我膝盖很疼痛的。主啊，雅各为弱，这灾可以免了，求求你啊，给我足够的恩典，让我在服侍你的时候我膝盖不会痛。哎，要痛的时候呢，让我回家再痛。哎，要睡觉的时候呢，求你让我呢，有时候那种酸酸到那种哦，我就只好拿那个浴巾哦包起来，然后一个晚上就这样算。我说主啊，雅各为弱，求你让我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你只能这样子，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姐妹她需要到神面前得医治。什么叫得医治？首先她要明白耶稣已经饶恕了她的丈夫，也饶恕了她，她必须要饶恕她的丈夫。其次，神许可，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幸的事情 Why bad things always happen to good people? No, I don't know, 别问我。唯一的一个答案就是看啊，我的使女，神要彰显她的荣耀。所以你只能说什么，我有时候会跟神这样 argue 说，神啊，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个荣耀，你拣选百合师母让她去荣耀你好了。我有时候会这样讲，怎么这么多不幸发生在我身上，神啊，可不可以让李长老去彰显你的荣耀，不要我好吗？我有时候会这样跟神讲，然后讲一讲呢，自己都觉得很可笑，然后说，神啊，你是陶匠，我是泥土，我不敢跟你争辩，我不敢，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我就怕上帝，我不敢跟他争辩。我说，神啊，你赦免我，小孩子说话有口无心，你别当真哦，我只求你给我够用的恩典。而神也真的给够用的恩典。其实我跟你讲课，我讲到的时候，我的背，我的这个后面肩膀，我出了大车，我是很疼痛的，是你不知道的。但是呢，每次讲，我都不知道我很疼痛，等到回家瘫在那里才觉得很疼痛，因为神的恩典够用。所以你就是要这样子。那这对夫妻呢，没有，你知道当他的愤怒加上时间久了会变成什么苦毒，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处理的。因此他们每一次都没有处理，只是在讲说啊，他要买很贵的时候那你就让他嘛，啊，他要很便宜的时候他是丈夫嘛，你妻子就要顺服他嘛，都在讲这一套。那个问题是永远不解决的。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对症下药过，那个下药在自己里面的心。所以当我们在讲解决冲突的时候呢，有我这个人的罪，过去我这个罪人，我这一生这个我独特的我，还有我的配偶独特的他，然后我们俩交集，这个粉红色的部分就是我们互动产生的这一部分，这个是你一定要去对付的。然后我跟你讲，神很恩待我们，我们都是 dysfunctional family， 不正常家庭里面长大的。因为从亚当堕落之后，世界上没有正常的家庭，都是不正常，只是在比较所谓的不正常中稍微正常一点的。既然我们都是在不正常，所谓 sinful family， 有罪的家庭里面长大，请不要把这个怪罪到原生家庭，怪罪到我的父母，不需要，那是没有出路的。你需要有出路的解决之道，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 once for all， 一次永远的解决你的问题的，真的是一次就永远。所以当你在讲解决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圣约关系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圣约关系很重要，你明白这个冲突的来源怎么去解决之后呢，接下去就比较好讲话。讲话就是沟通，止息刀兵，双赢兵法。你把你刚刚的那个长胜兵法记在你脑袋瓜里面，那现在就开始来讲话吧。讲话你需要问你自己，你会不会表达你自己？你了解你自己有多深？你了解对方有多深？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哎，对的啊，你们很会猜。沟通呢，其实不难，沟通就是这么简单。你很真诚的、诚实的去沟通，然后有一些技巧你要知道。那你说，哎呦，这么简单？可是我告诉你哦，沟通不容易，为什么呢？ 因为沟通不是只是嘴巴在讲话，沟通是从哪里？沟通是你整个人，你整个人在跟对方的互动，整个人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发出你的言行举止，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发出你的言行举止，就这么简单。所以当你在讲沟通的时候，我跟你讲啊，沟通是这样，外面有一个讯息进来了，你是不是就这样，我讲一句话你就听进去，像我今天讲完这个东西哦，你回去我告诉你千百种人在回应出来的时候都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是有过滤选择的，你选择比方说你个性跟我比较合，或你觉得哎，这小女子挺可爱的，你就把某一些我的信息听进去，有一些那种伤到我的自尊心，不好，你就把它什么踢掉，不要。沟通是这样子的，并不是所有人讲话你都在听的，没有，你只听你想听的，你知道吗？所以你是在过滤做筛选。然后呢，当你过滤做筛选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些东西贴近了你的欲望，你就听进去了；有一些东西呢，没有贴近你的欲望，你就不听，你就把它排除在外。然后不管是怎么样，你收进来的东西不会是很单纯，我所讲的东西从你口里出来就不是我所讲的，从你口里出来是你对我所讲的的解释，你会对信息加以解释，这个就叫做什么？你的信念，你已经把你接受到的东西加上一层你自己的认定，认定，而这个认定呢，你在解释它，这个解释完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里面会影响到是你的感受，你喜欢不喜欢，你喜欢不喜欢回过头来会加深 strengthen 坚固你所认定的，然后到最后呢就会做出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就是意志力的反应。李长老，我现在跟你做一个示范，你就照平常这样，不是演戏就是这样。请问一下李长老，你平常晚上都几点睡觉？11点。今天我们晚上11点不要睡觉好吗？我们可以不可以，因为等我们结束了然后再聊聊天就会很晚了，然后我有一些事情想跟你请教，我可不可以跟你预约一下，我们今天我估计我需要2小时，所以可以不可以请你1点才睡？好，外界信息进来了是什么？我跟他说什么？对，然后呢他在过滤1点，能还是不能？不行。为什么不行？李长老为什么不行？明天还有侍奉，这个侍奉比较重要，信念。明天侍奉，可是我是你家的客人，你接待我也是一种侍奉啊。没有关系，继续继续，因为我需要现场的例子。那请问一下，你明天的侍奉是什么？那如果讲的不好，别人会说你讲的不好，很没面子哦。没有关系，继续下去。那这样不行啊！你怎么可以 last minute 才预备？这一篇道早就应该预备好的啊！没有关系，再接下去。你仔细看啊，你们仔细听啊。那你2小时跟我聊一聊，搞不好可以帮助你明天讲到例证弄得更好呢。有一次我们在北京办单身营，我们在举例哦，说单身哦一些事情哦，然后我们就要举例示范哦，就是吵架沟通哦，就两个人示范得很糟，我说算了算了，我来示范。我说你们谁要来跟我吵，就有一个姐妹说我来，就我上来两言三语，她自己那个逻辑辩证就哑口无言了，就下台。另外一个说老师我来，就呢三言两语又下台了。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不要跟老师吵架，你吵不赢我的。joking 开玩笑。好，请你继续讲。我告诉你哦，你从这个里面你看到了，你们看到听到什么了吗？你了解他吗？你知道他在说一些什么吗？ 哎，你看，你不要当作是聊天哦，笑一笑，这个就是沟通啊，你知道吗？它里面有一个信念，所以它有一些反应，这就表示什么？他认为上帝比较重要，而上帝是很抽象的，抽象的，所以上帝是显明在哪里？显明在他的服事上，就是讲道。那我呢，也是一种服事，但是比起上帝还不太重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人，人家是多人，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在沟通的时候，鸡同鸭讲，因为你根本就是用你自己的想法在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示范？我如果告诉他说明天哈这样十一人，我可不可以？他说不行啊，因为明天我要讲到。我说哦，对哈，为什么？因为我了解。可是，一般人就会觉得，哎，我远道而来，我好不容易，你们不常有我与你们同在。这样好了，不是我是你岳母或者你岳父或什么样的人，对不对？或唐崇文牧师住你家要跟你聊两小时，他搞不好会不高兴。你明白吗？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沟通啊，不是只是单纯的嘴巴讲话，沟通你心里面，你心里面在对一个信息的认定，你对他的反应，你对他的解释，你对他的爱好讨厌，你做了一个决定的反应。沟通是这个样子的，沟通不是只是哦你来我回这样讲话，真的不是，它是你全人，有你的思想价值观在里头，有你的欲望在那里的，这是沟通。所以当神跟你嘴巴的时候，这个叫恩赐才干，神跟你眼睛跟你嘴巴的时候，恩赐才干是什么？这是我们人论里面讲的，所有我们的恩赐才干，你的手，你的脚，你的嘴巴，你的性情，你的没有信耶稣之前到信耶稣之后的这种装备，这都是神的一种 gift 恩赐。神给的这个恩赐，神现在改变了你，你里面所有的所有都是神给的，你里面有神的真理，你的信念，你里面有神的爱，你里面有那种神圣灵在你里面，所以你要顺服圣灵，那种神的旨意成全。你里面不是自己的事，是神的义 God's righteousness， 神的是非标准。你里面对了之后，那请你把它借着沟通表达出来，你的说话的能力。说话不在也很会说话，很会说话的人，请问现实生活中若先生很属灵但很难搞怎么办？请问什么叫很难搞？就是要解释一下还是我来解释吗？这很难搞，就是好像他很会讲话，我每次都讲输他，这是你们提的问题。你每次都讲输他啊，如果真的是他每次都想赢，你作为他的配偶，你知道他想赢，你就让他，因为你了解了你的丈夫，你嫁给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很会说话了，他不是婚后才会说话。有一个姐妹来找我做婚姻辅导，她说我丈夫呢都跟朋友混在一起，他都不顾家。我说请问一下你认识他多久，后来是怎么结婚的？她说就是大学时代啊，然后就这样子在纽约，然后就一伙人嘛联谊这样子认识了。那时候大家都很腼腆，大学生嘛都不熟，然后就看到这个年轻人哦，就这样很热络哈，让每个人都觉得很 comfortable， 他就觉得这个人很好。后来呢他俩走在一块，他就觉得他很，这个男的很会，就是很会 social 这样子啊，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很不错，后来加他。我说那你丈夫没有变啊，对不对？婚后也是很 social 嘛，只是你婚前认为是优点，婚后就是缺点嘛，所以那是你自己选择的。当你选择 I do 的时候，一人虽然发了誓，虽然吃了亏也不更改。圣经真的是这样讲的，一人发了誓，那么吃了亏也不更改。你自己选的嘛，那就表示什么？ I do， 我愿意接受他。以后呢，如果他这个 social， 那我没办法，我只好接纳嘛。是你自己跟神说我愿意接纳他嘛，你愿意接纳你先生那么会讲话嘛？那时候可是没有可是，如果这个问题是妻子问的话，那我要告诉你，你的先生很难搞，很会讲话，很属灵啊。那什么叫做很属灵很难搞？就是他每次都想赢吗？他每次说话你都说不过吗？那你就让他赢嘛，反正他要那个虚荣，你已经认识你老公就是这样的人，你就让他赢吗？你说可是他这个属灵的外貌， 那你就为他祷告说，主啊，求你管教他，击打他，让他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那他就只好去面对上帝，就属灵外貌 被拆穿嘛。不过说真的啊，讲话不是要拿来造就自己，讲话是要拿来造就别人。所以我现在要对这个很难搞的丈夫弟兄说话了哦，你那么熟，你那么会讲话，你就多多讲神要你讲的话嘛，你干嘛每次讲你想要讲的话呢？对不对？神给你，弟兄姐妹，我现在要比较认真的哦，占你们一些时间，哪怕你很讨厌我，以后不喜欢我来啊，不过我还是很爱你哦。你讲话 be careful，因为将来神要凭你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句句定你为义，或句句定你为有罪。这是圣经里面说的，这不是开玩笑的。你不要说啊，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 joking。 嬉笑的言辞一句都不可出，不要 joking， 这不是开玩笑的，神会审判我们的。你说真的吗？你有种你就圣经查一遍，真的吗？圣经里面有讲，如果没有的话我请你吃冰淇淋，如果有的话呢，你最好到上帝面前去认罪悔改。这不是开玩笑的，不但是说话的能力，连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觉、我们做事情，就是我们的 intellectual， 我们的智力，我们那种 emotion affection， 我们的爱、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这些都是要拿来服侍神的。因为是服侍神，所以神给你在哪方面比较强的时候，你要好好用来造就你的配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一而讲 一而再再而三讲的，你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一切，你都要拿出来爱人如己。你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你的心正了，你爱神了，请你在你的言行举止上，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Love thy neighbor as thyself，爱你的邻舍，你的邻舍第一个就是你的配偶，这个是开不得玩笑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放到我们沟通学里面来讲的，神跟我们合一，所以我们要学习实践与亲密。这个我没有讲啊，你自己去买婚姻的课程。神呢跟我们讲话，所以我们要来学怎么沟通。神呢挑战我们，所以我们要来解决冲突。神呢给我们恩赐才干，每一人不一样，是为了要服侍。所以呢明天请你来听 我很喜欢讲明天下午的那一个东西，所以请你来听听男性女性角色，然后你看看你自己。然后神给我身份，所以我有存在意义跟价值，所以我不需要你来把我捧上天，所以我可以爱你。 C.S. Lewis 讲了一句话，当我不需要你的时候，才是我真正爱你的开始。好好去想一想，当我不需要你的时候，才是我真正爱你的开始。所以赖姐妹，如果我对你对这个教会没有帮助，你不用回答我，你能爱我吗？你愿意爱我吗？ Jennifer， Jennifer 在哪里？如果我对这个教会对你没有帮助，你还会爱我吗？那李长老、黄长老、徐长老、林长老，对吗？耶、yeah, ！我终于记住了，四位长老。当你们，我对你的教会没有任何贡献，我说啊，我要来，我就是要来做这个会友啊、哦，我就来你教会吃吃喝喝玩玩啊、哦，就在台下听你讲道，我一点贡献都没有的时候，你还会在基督里爱我吗？想清楚这一点。你们很多人都想请我吃饭，有些人甚至想请我吃饭是为了要我辅导，我说啊，不要叫我做这个辅导，一边吃饭一边辅导，我绝对不做这种东西。我不辅导你，你不问我任何问题，我也不回答你任何问题。我不是讲员，我只是你组内一个姐妹，你还请我吃饭吗？然后我就很开心享受，然后跟你天南地北随便聊，很开心。这样聊完一点都跟你的问题无关，你还愿意请我吃饭吗？ 那你这么一问就说，哦，老师明天晚上取消。不过这是真的哦，当我不需要你的时候，我才是真正爱你的开始。我不再利用你，我不再利用你来满足我的需要，我就是因为你是人，因为你是按照神形象造的，所以我爱你，就这么简单。去想一想，所以当你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啊，当我们把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圣约神学的关系，放到我们生命里头来运作的时候，那我们说沟通本身是跟我们整个人是有关系的，是跟你在神面前，你跟神的关系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说你跟神面前，你在神面前有关系的时候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读的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那没有的话就请你听我读吧。以弗所书第四章啊，在这里面谈到什么呢？谈到的是一个告诉你怎么样沟通。你说哎，沟通就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对，就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而且是非常简单。我们的沟通哦，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这边告诉你什么呢？你们以前啊，外邦人是什么呢？虚妄的心，然后呢，心地昏昧，无知，心里刚硬，良心丧尽。以前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的旧我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出来是什么？我们出来就是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就是那些感官享受。从我们的旧人以前，我们就发出来是这个样子。但是以弗所书接下去讲什么？二十节，你们学的基督，四章二十节，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啊！你们既然是这样子，你已经是新我了，成圣了。你要把你的心智怎么样改换一新？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请你注意这句话啊。所以四章二十五节，请你去操练，这是沟通，怎么去讲话？沟通，所以讲话是这样子哦，气绝谎言，个人跟邻舍说实话，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污秽的言语一句话也不可出口，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等等等等。哇，你说哦，很冤呢，我还花那么多钱去外面参加婚姻营哎。原来圣经有教哎，沟通写对啊，谁叫你不相信上帝讲的话呢？对不对？圣经里面就告诉你啊。但是请你注意一下，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这个所以是从哪里来的？那一定有一个因为才有所以嘛。而这个因为在哪里呢？我告诉你，这个因为是在这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四章第一节，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心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等等等。意思是什么？你是新造的人，你只有同样的一个父，所以你今天跟你的配偶，你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这就是你应该沟通的。你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你只有一个神，一个父，同样的一个圣灵，一个喜，这是你沟通的根基。否则你根本都不知道，你以为讲话你可以随便乱讲，不。所以你蒙了召了，你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你领受了基督的道了，你不一样了。你里面是什么？你里面是新的，你有新的新人。这个新人四章二十四节是照着神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里面是新的了，所以现在我们来讲讲怎么讲话吧。你的讲话就是要像神那样讲话，要圣洁的讲话，有真理，有仁义，就是那样讲话。你说啊，那样讲话是什么意思？很抽象哎。他说哎，不抽象，在这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呢跟邻舍说实话，等等等。所以沟通是什么？沟通是言为心声， 把你里面的爱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你要问你自己，你能够显明你自己吗？你能够了解对方吗？在你讲话的时候，你知道沟通是要不断的操练吗？第一个，你一定要什么？诚实。诚实就表示你不能只是消极的不说谎，你还要积极的说实话。Be honest， 不是只是被动的不说谎。诚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基督是我们的头，所以是 truth， 真理。真理就是诚实，真理，真理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要说真实话。因为你是基督的身体，你不能说谎言，谎言跟耶稣基督是不相干的，不搭干的，沾不在一块的。所以当你在讲说我们要弃绝谎言，个人跟邻舍说实在话，是因为我们是什么互为肢体的时候，请你要特别注意，当我们在讲诚实的时候，在这里呢，我想跟各位谈一谈，我们总觉得我们不说谎就够了。 No， 不说谎还不够，还要积极的去说诚实话，把自己打开，诚实的把自己打开。今天呢，很多人夫妻沟通是不诚实的。我们那里呢，有一个夫妻，有一个丈夫，他每次10点半、11点，他就觉得老婆怎么还在忙和孩子的功课，每次都骂老婆：“你怎么这么晚呢？哈，小孩子都管不好，小孩子作业你在家是怎么带的？”那你就以为什么？真的是老婆哈没有管好孩子，孩子拖拖拉拉。No， 如果这个弟兄够诚实的话，他其实是想说。我后来就问他：“这个老婆这个晚，这个作业没，这孩子作业没做，这没什么大不了，为什么会成为你们俩之间吵吵闹？”他说：“他都那么的那么晚睡觉。”我说：“那那么晚睡觉又怎么样？那那么晚睡觉，那我要睡觉。”我说：“那你就先睡啊，又怎么样？”可是我要跟他一起睡啊，因为他想跟他的妻子有闺房之乐，但他又不敢诚实的说出来，这就是不诚实。你应该很沟通说：“老婆，你知道我很爱你哦，我想跟你呢有闺房之乐啊，可是每次呢你都搞孩子搞那么晚。”你应该诚实，而不是在攻击说：“哎，你看你把孩子的作业搞到那么晚。”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为什么要说实话？因为我们是同在基督里面作为肢体，身体各部分要相通的。你知道身体什么时候会不通吗？当我的大脑，如果我中风，是表示我大脑的这沟通跟我身体，比方手这部分的神经失去了沟通连接，大脑跟手神经失去连接，那就中风了嘛，对不对？中风身体就不通，对吧？这生理医生都知道。那请问，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夫妻俩是在什么时候会不通呢？我们的沟通怎么会不通呢？就是因为罪，罪让我们里头不通，所以你一定要注意，罪会让你里头不通的。因为有罪，所以就有谎言，所以就不敢沟通，沟通就不诚实。那在沟通里面要诚实，你一定要避开的错误就是双重信息。什么叫双重信息？双重信息就是今天妻子呢闷闷不乐，嘟着嘴坐在那里，老公就说：“怎么啦？你生气了？”“没有。”double bin， 这就是双重信息。然后这个妻子嘟着嘴，丈夫怎么问都问不出来，丈夫走开呢也输，丈夫不走开继续问呢也问不出来也输。那妻子为什么用这种嘟着嘴巴？那是 a form of pride， 一个骄傲的形式。她不诚实，她不敢把自己打开来，就是要让你猜我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她可以借着这样子来操控你，她会赢，真的。所以这个是要避免的。还有间接模糊。什么叫间接模糊？我们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我跟我丈夫沟通都不通，有很多丈夫需要知道，我今天听李老师讲的这一席，丈夫应如何如何，还卖了一本书，我就把那一本书回去，还把那个有关丈夫的部分看完，还用红线画起来。画完之后呢，我丈夫常常喜欢在厕所里面看书，我就放在厕所那里，还特别在那一部分夹了一个书签。这个就是不诚实，因为你怕去跟他讲的时候呢， 他会反应不好，所以你不敢诚实跟他讲说，老公，我觉得你好像在亲密表达上有问题，我都感受不到你对我的亲密，你不敢这样讲。所以呢，把有关亲密的部分都划线，叫他去看。误导，什么叫误导？就是我们刚刚所举的一个例子，明明是这件事情，你就是要跟你的妻子有性关系，结果每次都在攻击他，把小孩子的作业搞得那么晚，这就叫误导，这个就是不诚实。第二个呢，圣经里面讲什么？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意思就是说，事情要时时的清账，不要追溯到。我有一个同工，每次跟他发生什么不愉快，他都要讲到祖宗八代的事情。No, 不溯既往。而且生气不可犯罪。什么叫生气不可犯罪？就是当你里头有愤怒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什么？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说我要来解决这件生气的事情，我不要在床上躺着犯罪。所以你要了解，你千万别一件事情一直累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今天11点的不能谈，我们同时同意说今天很晚了，我们应该好好休息。老公，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我能不能跟你约会啊？下个礼拜三晚上8点，我们花钱约下聊一聊好吗？就是这样，你要去处理。很多人没有处理，然后处理的事情都是我们刚刚讲 event， 没有处理到真正的根源问题，多年之后都是为这个在吵架。多年以后，我们辅导很多夫妻都是这样，吵来吵去，有个丈夫竟然这样讲，你每次都是这样子啊，我不想去找那个婚姻辅导，每次今天这个家庭讲座是黄博士，明天这个讲座是李博士，你就带着我去，还带我去跟讲员呢。那时候妻子说没有啊，那我就心想，怎么丈夫说有妻子说没有？我说可是你丈夫说有，姐妹你怎么说没有？他说本来就没有嘛，我们这快6年来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营会啊。那我就问丈夫，这个辅导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when 何时，时间点是很重要。我就问说，你们这6年如果都没有参加这个特会啊聚会啊，你怎么说你妻子都带着你去参加这个呢？他说10年前在宾州某一个家庭营会。你看到没有？生气含怒到日落，你没有解决，没有解决。我们讲生气加时间会等于苦读，以后吵来吵去都是在吵这些事情。你有嫌隙，这个嫌隙是要带到上帝面前去对付的，这就是冲突解决的部分。好好讲，慢慢讲，冲突不会一夜之间解决的，僵局有时候就卡在那里，没关系，慢慢的慢慢的，你总是要谈，不能不谈。然后呢，当圣经里面讲说我们说话呢要随时说造就人的什么好话，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所以不要嘴巴里面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那是表示什么？表示告诉你说，当我们要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嘴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就隐含你认识那个人，就隐含你在积极倾听，就隐含你不攻击人，你是在解决问题。所以解决问题叫 attack the problem but not attack the person， 不是攻击人，是要就事论事。什么叫攻击人？攻击人就是这样，你就是这样啊，结婚10年以来你都没有在听我讲，你就是，他只是这一次没有，那你说你就是，你总是。还有呢，吵架的时候，把你们很亲密的时候，夫妻之间都会讲一些很亲密的话，对不对？吵架的时候你就拿出来骂他，为什么？你把人家的秘密跟你做好朋友分享，讲给你听，吵架的时候就 拿出来，这些不行的。这是你夫妻之间你一定要想清楚。当我们讲说污秽的言语一句话也不可出口的时候，就隐含你认识他，你知道应该怎么说话。你说可是我不认识他，你配偶你怎么会不认识他呢？你都交往那么久了嘛，是不是？这个是要操练的。然后呢，你要认识到自己的罪性跟伪装。你知道我们的罪性是自我防卫的，你知道我们罪性是自私的，你知道我为了自己的舒服，所以呢，算了，妻子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我就不理他了，我就其实你该参与的时候就应该参与， 你该让他去发挥的时候你就让他去发挥，而不是说啊，算了反正我搞不来你、啊、那就这样子，你只要不要踩到我底线就好。因为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的婚姻到达不了二人一体那种终极的结合，你到达不了，你顶多就是日光之下两个夫妻过得还不错，不吵架而已。那我们会伪装的，我们的罪性所伪装出来的东西、哦、是很可怕的，是你自己不认识的，如果你够诚实的话。然后最后呢，我们要常常操练说认罪的话跟什么饶恕的话，操练说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啊、认罪跟饶恕的话要常常操练，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活在恩典当中。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吗？如果真的相信，你就会常常认罪。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接纳你吗？你真的相信他赦免你的罪接纳你吗？如果真的相信，你会常常说认罪的话，你会常常说饶恕别人的话，因为你从耶稣那里得到赦罪恩典，你当然就要给出去。所以呢，什么叫认罪的话，什么叫做不认罪的话，就是用一种我承认我是罪人，我相信神的恩典的真实性，用这样的方式来说话。如果你不这样说话的话，我告诉你，我们的小孩啊，从小在主日学，听到主日学，听到教导，听到唱诗歌，都讲耶稣爱我们，赦免我们罪，对不对？但他体会不到，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就在看爸妈，哦，今天他们俩冲突了啊，最后就有点尴尬，各走各的，然后各自祷告完回来，又啊，老公你饿了吗？啊，你要不要喝咖啡？然后那件事情就这样，两个人就讲话了，从来没有听他们讲过说，哎，老婆，我刚刚哈得罪了神，然后我对你态度很不好。啊，请你呢，大人夫妻小人过啊，在基督里原谅我。他们很少听到这样，他们也很少听到啊，这个我来跟你道歉的时候，然后你说哦，我在基督里原谅你，没有。通常讲什么 ？It's okay, it's okay, never mind, I don't mind。谁说你 you don't mind？ 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没有常常在说认罪的话，我们也没有常常在说饶恕的话。那什么叫认罪的话？什么叫不认罪的话？我告诉你哦，什么叫饶恕，什么叫不饶恕。有一个姐妹啊，她就说那个人得罪我，我已经原谅他了。老师你看，就是那个人，他到处破坏我的名声。我说哦，是那，那你原谅他吗？原谅了。我说那挺好的啊，那你去跟他打招呼啊？不，我不会去跟他说话的，这种人我不会去理他的。我说你不是原谅他了吗？对啊，但我不会去理他的。这个就是没有饶恕。饶恕是你会更加的，因为谈开来了嘛，就会更加的彼此相爱，通了嘛。那认罪，老公对不起哦，我昨天 不应该那样讲，不过要不是你先那样我也不会那样。我最后想用那个和平之子里面啊、哦、啊，让我们和好吧里面，那里面讲认罪七 A 哦，想跟大家谈一下。第一，当我错的时候，如果只是我跟我配偶，我就跟我配偶讲，如果我是当着我的孩子的面让我的配偶呢很下不了台，我必须要对所有卷入这件事情的人来认错。老婆对不起哦，我不应该这样对你，请你原谅我。然后呢把小宝二宝叫出来说爸爸刚刚在你们面前呢把妈妈骂了一顿，爸爸不是好榜样，那爸爸已经跟耶稣呢认罪了，那耶稣已经原谅我，那爸爸已经跟妈妈认罪了啊，那妈妈也原谅我，所以大宝小宝对不起，我不应该在你们面前这样子去骂你们的妈妈，我没有好榜样，你们不要学我啊，请你们原谅我。对每个介入者认错，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个你一定要操练，哎，我们是常常这样操练，操练到最后已经很习惯了、哦、第二，当你道歉的时候如果不是你那样我也不会这样啊，也许我有错吧，是啊是啊，但是是因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No， 道歉就是对不起，我得罪神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所以我得罪你了，请你原谅我，请你在基督里原谅我，这是你要常常讲的话。你说李老师你有这样做吗？李典我有没有这样做？哎，带一个同工出来是好的，因为他马上回去就可以揭穿你的谎言，如果你说谎的话。嗯，第三，当你认错的时候要明确，不要说啊对不起啊我错了。有一次呢我一个同工 后来他不支持我们，他跑去加州参加江某某的，后来他就跑到江某某阵营去了。他本来一年支持我们60,000块美金，他很有钱的，他就不支持我们了。他有一次啊，他反正就跟我一直间不愉快。第二天他回去，他就说：“我昨天呐、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神真的是很有恩典呐、他真的是赦免我。”那我就等着他说下面嘛。你不是说你认错吗？你得罪神落在我身上，那我就等着你啊。他说：“啊，神真的很有恩典啊，神原谅我。”没有了。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啊，你得罪神什么？”他说：“哎，我们俩不是吵架吗？”我说：“那你得罪神，你得罪我，你怎么没有跟我道歉呢？”好啊，再过一阵子呢，他得罪我，他就说：“啊，我跟你道歉 ，I'm sorry。”哦，有记录啊？那我就说 ：“For what？” 他说：“哎，我跟你道歉已经很好，你还问我 for what？” 我说：“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为了什么而道歉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改嘛，对不对？”哎，好巧不巧，下个礼拜换我得罪他了。我说：“哦，啊，我很抱歉啊，我得罪神也得罪你，请你原谅我。”你知道他说什么 ？For what？ 我说我为了这个，我就跟他讲，他说：“哦，我说你要说你在基督里原谅我。”他说：“哦，我在基督里原谅你。”好，那天中午我们就一起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常常是我跟同工聊天、生活教育的时候，我就说：“我想跟你聊聊，上个礼拜你得罪我的时候，你跟我道歉，我问你 for what， 对不对？”他说：“对呀。”我说：“可是你不高兴。”然后今天我跟你道歉的时候，你问我佛话的，我没有不高兴。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说我跟你道歉，我停了一下，他就马上说佛话的，他还没让我接下去讲嘛。那我说我就告诉你为什么，我说你知道吗？认错要明确。宪法600多条，你怎么知道你违背哪一条？你总不会全部宪法你都不对嘛，对不对？那整本圣经你得罪神哪一条？所以我们常常到神面前说：“主啊，赦免我，我是个罪人。”这样的认罪有等于没有。主啊，原谅我哦，因为那个 Jennifer 没有买我要吃的冰淇淋，那我心里面记恨他，求你原谅我。这个就很明确。Jennifer 买了我要吃的冰淇淋，他不是没有买，所以我只是举这个做例子。所以认罪啊，一定要很明确，很 specific， 很具体啊。那你最好道歉呢，是用圣经上的话，跟神认错也是一样，就是说圣经上怎么说就是怎么说，不要用外面的那种说辞，那种世俗心理学自我防卫机制的那种说辞，不要，就是用神用圣经上讲的话。所以你一定要 sharpen 磨砺你认罪的意识，言行举止要很快的回到上帝面前。然后呢，当你去跟别人 apologize 道歉的时候呢，你去跟人家道歉完全是承认你自己的错，所以不要为自己的行为说：“啊 ，Lillian， 对不起啊，我昨天呢因为睡眠不足，所以当你问我的时候呢，我没有好脸色给你看，所以我给你道歉。可是其实我也没错，是因为我昨天睡眠不足，你知道吗？你给你自己行为找一个理由 ？No， 没有理由，没有，绝对没有理由的。还有。”当我们去认罪道歉的时候，我们是承认我认知到我的行为带来的影响，给你造成的影响，我认知到了。否则你说 I'm sorry 是没有意义的。你要认知到你到底让对方怎么了，然后呢，你承认我带给你的伤害，我承认我伤到你了。不然你为什么要跟对方道歉呢？你又不知道你伤到他什么，是不是？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你不是只说啊，对不起啊，我不应该如此，不应该这般。你是为你带来那个后果，你感到很忧伤。因为，比方说你的配偶，你那么爱他，结果你竟然这样伤害到他，这个后果，你给全家带来的这种后果，所以你很忧伤。啊，这是道歉。然后呢，当我们认罪的时候，请你注意有后果的，这个后果是你要接纳的，你一定要接受。当这个后果出现的时候，你不要说啊，那这不干我的事情。No， 处境在这里，因为你那种反应会造成他恶性循环更恶化的那个后果，你要去接受它，这是你真正的认罪。然后接下去呢，你不是说啊，对不起，有一个弟兄，有一个中国有一个弟兄 还没有信耶稣的丈夫，他就说我觉得你们基督教很不好。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太太每次他讲话就是那么凶，每次就这样凶然后我说你讲话怎么那么凶？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可是他每次都对不起对不起都没有改，那他信耶稣有什么用呢？你只会对不起，但是你行为没有改，这个不叫真正的认罪悔改，因为你根本不觉得你有需要改嘛。你只是承认说我有一个事实，就是我讲话这样，但这个呢 no big deal， 在上帝面前 no big deal， no， 你要承认这个是使神忧伤，所以你要改变你的行为，也就是说你的心已经被耶稣基督赎证回来了，现在请你在这个处境当中去，圣经要你怎么做，你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去把它做出来，改变你的行为。然后最后呢，刚强壮胆跑到你所得罪的对象那些，请他宽恕你请他原谅你。如果你这个沟通的法则，沟通是跟冲突解决，这两个是很重要的，你把它牢记在心去操练的时候呢，你跟你的配偶一定是双赢。要双赢很容易，并不难，就是我先把我的思想归向神的思想，我先把我自己的情感情绪的爱恶喜乐让神来炼净，有神的情感，我把我自己的意思放下来是神的意思，最后我把我自己的是非标准放下来是神的是非标准。也就是说我这整个人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我就不自摇动。你已经信耶稣了，你已经信耶稣了，所以要赢也是很容易的。最后呢，我想我知道很晚了，对不起我没有节制，请你原谅我对不起对不起。那可以不可以给我一点点时间，可以吗？好，那我很快问一下，请问你在辅导弟兄姐妹的夫妻关系，常常发现很多不同的问题到你的手里都能够化干戈为玉帛，请问你是不是愿意透露你认为您的家庭夫妻婚姻关系是否完美无憾？我不认为我的是完美无憾，包括管教孩子、夫妻立场同调与否。城门您看得起，谢谢你问这一句话，这个话应该去问李长老、黄长老、林长老、徐长老，因为他们才是结婚的人，我是单身。有一次我辅导我们那个神学生就是骂他太太是一只猪的人，辅导成功，他们夫妻真的就是挽回很不一样的时候呢，那个太太来了，然后就讲到孩子教育问题，我就在那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三次他就说：“老师，你有几个孩子？你的孩子是不是都很听话？”我说：“不好意思，我没有结婚的，没有孩子。”你说：“那你怎么懂得这人际关系？”并不是吸过毒的人才能辅导吸毒的人，人性是很 common 的，真的。以前顺便透露一下希望没有影响你对我的看法，不过你对我看法也不影响上帝对我的看法。我四十多岁那年差点答应嫁给一个人，差一点，理由是以前我在马里兰的时候有一个华人教会姐妹就说：“哼，这个李台英没有结婚，她能做什么心理辅导，什么婚姻辅导？”就为了这句话，所以当那个人追追追追的时候呢，我就想，好吧，你们都说我没有结婚不能辅导，那我就结婚吧，因为他要追我，我就结婚吧。后来黄子佳院长的妻子，因为我们要办婚礼就要请很多人，黄院长的妻子，他后来他就问我，他说：“谭英，你爱这个人吗？”我说：“没有感觉。”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嫁他？”我说：“因为大家都说没有结婚了就没有资格做婚姻辅导。”他说：“可是你已经做了那么多年了。”那我就没讲话。他说：“另外一个问题，你服侍这一个人跟你服侍众教会你很开心吗？”我说：“那当然没有，想都不用想，啪一下我就说没有。”他说：“那奇怪啊，你在我在纽约，他说你在美国东岸服侍都已经建立了口碑，那你现在你服侍这一个人你真的可以说 I do 吗？”我说：“不能。”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嫁他？”我说：“因为大家都逼我结婚。”真的，后来我退掉了，没有。但是我灵里面有很多孩子，我告诉你单身的人要常常到教会去找一对夫妻来认养你，然后你就去那对夫妻家，一个月跑到他家 认养，你们结婚的人最好在教会认养单身的弟兄或姐妹，就真的要认养。认养就是他就要到你家，就表示他要到你家吃喝，你知道吗？然后他到你家吃喝呢，你对他不客气的，你就说啊，那个鸡油骨，你帮我小宝换一下尿布。你让单身去学习。以前我们教会姐妹会聚会的时候，我那一年29岁，我休假每一次都排礼拜四早上。我固定我们公司，我请假礼拜四早上，原因是姐妹会，所以都在和解家举行，好几对夫妻，然后七八个孩子，我就专门去看孩子。你知道孩子哭起来的时候，哪一个孩子哭，一定是那个孩子的妈去吗？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弟兄不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一哭他妈就来，我说我还分不清谁是谁，何姐你怎么跑来，张姐你们就跑来，他说我家孩子我当然知道，哦我就知道了，哦原来自己的孩子妈妈会知道那个哭声的。对我来讲孩子哭声很像，后来我在留意听是不一样。所以呢，我20几岁的时候，30几岁的时候，我就是在帮人家换尿布啊，带孩子啊，教会长老开会，教会十几个孩子怎么办呢？啊，谭英，谭英，你来带孩子，那我就带着孩子去玩。1、2、3，木头人；1、2、3，机器人。然后就带他们在校园走走，再玩。啊，一天下来，啊，那个姐妹说：“啊，你应该结婚，你有结婚的恩赐。”啊，所以呢，你问我的家，如果你问我自己原生家庭的话，就是我妈那个家的话呢，那没有。那你问我自己的家呢？我的家就是教会。如果姐妹把难处向神十字架倾诉，年日久后有一些忧郁的情形怎么办？啊，那倾诉的那个一定不是十字架，真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十字架绝对有这样的功效，所以你搞不好去的时候，你是在好像看似十字架，其实你是在对自己，其实你是。你没有面对神，如果真正有面对神的话，不可能这样。那如果这样的人怎么办？如果刚好你是这样的人的话，而你愿意出来的话，我给你一个功课好了。哎，我不是跟你们讲说我带年轻人，我就叫他们去找5个人说说他们缺点吗？明天我们最后一堂晚上，明天下午完了之后，明天晚上完了之后，礼拜三姐妹完了之后我就走了，对不对？我留下一个功课给你们。我没有留下我的平安，我留下我的功课给你们。弟兄姐妹，你听了这些东西，我邀请你把它付诸实现操练。所以我给你一个功课，你今天回去，你找，不要找太多，3个人就够了。这3个人，第一个，如果你已经结婚的话，必须是你的配偶；第二个，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必须是你的孩子；第三个，你教会里面很认识你的男的就找弟兄，女的就找姐妹，很认识你了。然后你就说：“李长老，上次您办的这个活动哦，李老师给我们这个功课，就是要我们呢，说我生命里面有哪一些缺点是神要改变我来荣耀神的？你觉得很迫切，请问我有哪3个缺点？你去问他，然后你把这3个人的3个缺点。”差不多归类，一定有共同性，那个就是你最先要优先改变的，一定有，明白吗？所以你们要去做好吗？我已经讲了，所以这样讲，你到处去问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很 nature， 就不会觉得很怪异。你说不要这样呢？请问一下啊，长老，4个长老，你们不请我吃饭也没有关系啊。请问4个长老，你们会这样做吗？林长老点头了。林长老点头了，还有谁？您呢？徐长老也点头了。啊，太棒了！副校长在哪里？副校长呢？你的带头人都点头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你们也应该点头的，对不对？不是说只有他比较敬虔，他去做，主把荣耀多多加给他们， 不要嫁给我们。所以那我也问啊，四位长老副校长的姐妹们，林长老的姐妹在哪里？你愿意做吗？李长老是 Jennifer， 徐长老的是赖姐妹，副校长的姐妹是什么？树是吧？你愿意做吗？好，你们如果有带门徒的话，也鼓励他们这样做。在座的弟兄姐妹，你要这样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生命要到往更高的境界走，你的生命要往更高的境界走。神不会只是叫你来听一篇道笑笑，然后回去一大堆大道理，那没有用的。神今天借着这个是要在你生命中施行奇事，你相信吗？你说你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功课？我们已经很不错。对，就是因为你很不错，所以神对你说，朋友来吧，上到这里。神对你说，朋友 My friend 来吧， Up one more level。 灵命是不断成长的，不能只停在那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为在座的弟兄姐妹，为长老的姐妹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知道这个教会真是有福的教会。你让这些人向着你心存诚实谦卑，愿意不断地来亲近你。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很独特的恩赐，不同的背景，但是你没有要我们人跟人之间做比较，你要我们不断地亲近你，靠近你。我们恳求你随着这些领袖们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不断的成长。我们就恳求你用这些人的榜样来激励会众，也是想，主啊，你是不偏待人的神，你恩待我们的长老们，你也恩待我们，你就让我们会众也一样在你面前能够寻求你的面，越来越靠近你。主啊，好让这个礼拜我们在你面前的共同学习不是只是一个学习又这样过了，很没有意思，又是一大堆的大道理。主啊，我们愿意操练，求主帮助我们操练，求主帮助我们从自己开始操练，以至于当我们发现去接受别人的指正是不太容易，但是一旦突破难关之后又很容易的时候，才发现人们真的很爱我们，他们爱我们很深到一种程度，他们甘愿被我们误解，干饭我们会说他们没有爱心，干饭也许以后我们不再爱他们，我们讨厌他们，我们排斥他们，他们也要在基督里为了你名，为了你的荣耀来对我们说诚实话，来帮助我们上到更高一层境界。我们就为这些即将要指正我们的人，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如果不是你爱我们，他们就没有勇气，他们就没有圣灵的工作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深信你圣灵说的话，你就要在你说话之后，你要做大事在我们身上。主啊，就请你祝福这个教会，让我们就真的这样操练之后，我们能够学习用你的话来互相劝勉，用你的话来互相扶持，我们不会感觉受伤害，我们会珍惜对方爱我们，因此我们也有勇气，也懂得怎么用温柔把世上的人挽回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告诉我们，若有人被偶然的过犯所生，我们这些敬畏你属灵的人，我们就当存温柔的心把对方挽回。当主你这样告诉我们，用你的话来彼此安慰彼此劝诫的时候，你把辅导的事工托付给我们所有的人，为了你教会，为了你的肢体的成长，我们恳求你让今天主你自己得着众人的心，你来保守，让这些话语落在好土里开花结果，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来祝福我们所在的家，来祝福我们所在的教会，来祝福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